今年三月，北京地产商任志强在网上发文，抨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二月在一次据称17万人参加的大会上，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来表彰在他的领导下取得的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伟大成绩，是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有穿衣服的现实的皇帝。时隔仅仅几个月，习近平又一次被穿上皇帝的新衣，与此前亲自领导抗疫不同的是，是一件外交皇帝新衣。日前，中国外交部依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设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中国的首席外交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对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大加吹捧，称习近平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战略家，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全面判断国际形势走向和我国所处历史方位，提出了引领人类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和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一时间被批评人士称为已经废除任期制、黄袍加身的中国皇帝习近平，在能工巧匠、擅长定制的外交裁缝面前再次被穿上了一件皇帝新衣。但分析人士称，实际上所谓的习近平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中国外交理论和思想，非但没有为中国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反而让中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尤其是最近在国际上面临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空前挑战和困境。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与美国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焦点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经贸、安全、人权等层面。在国家安全层面，美国7月22号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为由，限制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在72小时内关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号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的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中表示，我们宣布关闭中国在休斯顿的领事馆，因为那里是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的中心。在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层面，美国指责中国在疫情初期隐瞒疫情和人传人的事实，没有及时通知美国，导致疫情蔓延到美国并在全美各地大面积爆发，400多万人感染，14万多人死亡，被美国造成数以万亿美元的损失。特朗普总统称这个从武汉开始大爆发的病毒为中国病毒。在香港问题上，美国抨击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是一国两制的终结。特朗普总统日前正式签署香港自治法同一项行政命令，终止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优惠地位。特朗普去年11月27号还签署了保护香港人权和民主的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保护香港法案。在经济贸易层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3月22号决定对大约600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以促使中国改变，导致双方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窃取美国公司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中国对美国的做法采取报复性的加征关税，此后双方你来我往，针锋相对，贸易战越演越烈，直到今年1月双方才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保障人权层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6月17号签署了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以应对中国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大规模监视、拘禁等违反和侵犯人权的活动。在美中台三国关系层面，面对中国中断和不接受所谓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政府的沟通管道，在国际空间上打压台湾、挖走台湾的邦交国、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航行训练、举行针对台湾的各种军演。特朗普政府2016年上任后，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加强了与台湾的关系。特朗普总统3月26号签署了保障台湾国际参与的台北法案，简称2018年3月， 加强美台高层往来的台湾旅行法，在特朗普总统签署后生效。另外一部台湾保证法5月7号已经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一项法案在参议院亦都通过后，将交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特朗普政府在任期不到四年里面已经对台军售7次。在海洋主权层面，美国不承认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的宣示，批评中国在有争议的岛礁上军事化，以武力恐吓与中国声索主权有重叠的邻国。美国还坚持在南中国海甚至是台湾海峡执行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行动。在科技层面，美国指责华为与中国政府有密切联系，其设备和技术可以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下令禁止使用华为设备和技术，同时将华为等公司列入实体名单。美国还说服盟国，尤其是五眼联盟国家，亦都不要使用华为产品。英国日前最终做出决定禁止使用华为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7号签署了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这个法律目的在授权美国各方资源应对中国政府在新疆违反和侵犯人权的活动，其中包括大规模监视、拘押等等。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的涉及香港、台湾、新疆等法案一概表示反对，称这个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还表示要对美国进行报复。7月24号星期五，中国要求美国在72小时内关闭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中国不单止和美国的关系跌至1989年甚至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亦趋于紧张。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扣押了华为全球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对此进行了报复，逮捕了在华的两名加拿大人，并以涉嫌间谍的罪名对他们提起公诉。中国还因孟晚舟事件在贸易上制裁加拿大，停止进口加拿大的油菜籽。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最近一段时间亦每况愈下。2018年，鉴于中国资金对澳大利亚政坛的影响，澳大利亚通过了反外国干预法。在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球后，澳大利亚莫里森政府提出国际社会要对这一次疫情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澳大利亚的呼吁激怒了中国，中国陆续采取了报复手段，部分停止澳大利亚牛肉、大麦和红酒进口，并且呼吁中国公民抵制到澳大利亚旅游和留学。美国在欧洲的紧密盟友英国和中国的关系亦开始恶化，在中国当局越过香港立法会的程序，直接由中国人大通过港区国安法并强行在香港实施后，英国对中国违反两国1984年12月签署的英中联合声明，违反香港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安排表示严重不满。为此，英国决定向香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持有者提供来英国定居和入籍的途径。英国7月20号还暂停与香港的引渡条约。英国7月16号宣布全面禁止华为参与其 5G 网络建设，并在2027年前全部剔除现有的华为设备。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7月19号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一个节目中警告说，如果英国政府走出对中国任何个人实行制裁这一步，中国必将做出坚决有力回击。至此，2015年英国前首相卡梅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开启的所谓的英中关系黄金时代结束。中国和亚洲邻国大国印度的关系亦开始恶化。今年6月15号，中印两国军人在喜马拉雅山加勒曼谷两国边境交界处发生械斗冲突，造成印度方面20多人死亡、70多人受伤。印度官员称中国军队亦有伤亡，但是北京一直还未有公布或者确认任何伤亡人数。这个是这两个核大国过去40几年来在有争议的加勒曼谷发生的最严重的流血冲突。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等的主权声索上的行为处处逼人， 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军事大国，对南中国海主权部分海域声索有争议的国家，包括越南和菲律宾等，进行武力威胁和恐吓，对一些岛礁军事化，并且在永暑礁上设立行政区。越南对中国7月1号至5号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清西沙群岛举行军事演习表示抗议。菲律宾亦都反对中国在马尼拉声称拥有主权的西沙和南沙设立行政区。中国在东中国海，尤其是尖角诸岛、中国清钓鱼岛的主权声索行动亦从未停止，甚至利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扩大其影响力并占据战略优势，对日本和区域构成更大的威胁。日本政府7月14号公布的2020年版防卫白皮书说，中国执意推动在亚洲海域改变现状，包括派遣3000吨级的政府船进入日本在有争议的东中国海控制的尖角诸岛周边日本领海。凡此种种，中国和美洲、欧洲、澳洲、亚洲等多国关系，有些从过去相对稳定开始变得紧张和恶化，有些甚至从某个方面扩大到双边关系的各个方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这些中共领导人主导的外交政策与美国走得越来越近，从中美关系解冻、联美抗苏到融入到国际贸易组织，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外交从来不是他们治国理政或权力地位的短板。但是习近平2012年11月主政以来，外交已经越来越成为他最大的短板，现在中国和整个世界炒翻了。中国以构建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讲中国故事，实现中国梦，来对抗整个世界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他说，在中国还未有能力影响整个世界，而且中国的软实力亦不足以使世界接受中国时，习近平的这一外交思想和国际整个价值观发生了很多的冲突，犯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错误。夏明指出，习近平另外一个重大的外交失误是和美国闹翻。他说，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启的美中接触战略，尤其是1979年美中建交以来，美中关系平衡的处理使中国获得难得的战略发展空间，获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和保障。但是中国并未有因此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开放、更加对外不咁具有威胁性。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债务外交对欧盟国家分化，拉一个打一个，以市场强迫外交企业转让技术，以及目前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更加使中国陷入与全球对立的局面。夏明说，所有这些可以看到，中国和西方国家、欧洲国家或者和第三世界国家都已经有某些摩擦和冲突了。目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的泛滥，使中国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可以看到，习近平和全世界闹翻。除此之外，夏明说，中国还面临其他一些穷于应付、非常棘手的问题。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的实施，促使英国更加和美国靠近，亚太国家亦都在强化与美国的联盟。此外，中国当局关押大量维吾尔人而引发的新疆问题，亦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谴责。他说，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香港、新疆等政策的挑战和反对，极大削弱了中共的合法性，虽然国际社会还未有提出要更改中国的政权。他说，在蓬佩奥今日的讲话中，已经将习近平作为一个主要问题，已经将中国政权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个主要挑战。这些使习近平的权力和地位受到的影响非常大，他会非常的恐慌。夏明说，正是在外界普遍怀疑习近平的领导力，尤其是外交的领导力时，中国外交部才紧急启动危机管控，成立一个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他说，中共当局将来可能还会在经济出现重大问题时，成立一个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他说，习近平下面的拥趸，即拥护者和支持者，现在恨不得要告诉中国人， 習近平是个天才，他不单只有外交思想，他还有经济思想，还有法治思想。他治国理政的两部大作已经出版并翻译成 N 种文字，但目前的现状已经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危机越深。这些拥趸就要将问题转移成不是讨论习近平有没有做啱的问题，而是讨论习近平怎样伟大的问题，其他人怎样跟随习近平，在权力上绝对服从的问题。他们现在成立这个中心，就是要将讨论习近平外交重大失误本身封住，因为讨论这个问题就变得政治上不忠诚。夏明说，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习近平在一些场合的表现已经有病夫治国的迹象，包括控制不住的颤抖、拨子的摇晃等，甚至有一次在上海听官员汇报时竟然睡着了。夏明说，汇报工作的一个局长问韩正是不是要继续汇报，韩正说，你继续讲，不要停，不要想，继续汇报工作。半个小时过后，习近平醒了，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就似皇帝的新装，你不讲，我们也都没有看见，我们一直在这里汇报我们的工作，皇帝是在这里闭目养神思考问题。旅美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黄河博士说，习近平主导的中国外交政策在全球面临越来越多质疑和挑战之际，中国外交部成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非常可笑，非常愚蠢。他说，从一年多前的美中贸易战到澳大利亚对中共统战渗透抵制开始，西方国家在中国为了经济利益只接触不改变的情势下，认识到中共的威胁，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黄河说，现在这个局面就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捅出来的，还要学习什么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共的特征是犯了什么错误，做了什么错事，遇到什么难关，总是怪别人，总有一个推脱的地方，然后沿着这一条道路继续往下走。黄河说，中共历来的做法从来都是不会根据错了的决策来做出调整，只有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整宣传、调整舆论、调整镇压手段。他说，中共已韬光养晦，隐藏其企图多年，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韬光养晦已经被咄咄逼人的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在全球扩张的一带一路，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渗透，对美国的经济渗透所代替。他说，即使习近平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做出对华政策的重大改变，中共亦都不会改变其思维模式和政策，亦都不会对国际社会的压力做出正面的反应。黄河说，中共的跛脚改革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一种跛脚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这条路走不走下去呢？走到绝境了，才会导致全世界开始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目前已经被开除中共当局并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任志强，今年三月曾经暗讽习近平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亦都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面对疫情，用各种方言来当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有穿衣服的事实。但是中共越是吹则越遮丑布飞得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